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30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12月29号闭幕的14届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除了任命前解放军海军司令董军为新任的国防部长之外，还免去9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其中包括4名火箭军的军人代表。官方没有解释有关官员被罢免的原因。自从今年10月前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外界对他的行踪猜测几个月之后突然被免职以来，中国军方高层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上述将领被免职是改组之一。李尚福3月出任国防部长，8月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10月正式解职。中国政府在星期五宣布任命前海军司令董军为新任的国防部长，结束了这个战略职位长达几个月的空缺。最近几个月，中国秘密部队火箭军的领导层亦都出现大的调整。此前有媒体报道说，该部队前负责人正在接受腐败调查，火箭军负责监督中国的核武库。总部位于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 Sino Insider 公司表示，他们被解职表明这些官员正在接受调查，并且证实了有关这个话题的一些传言。中国官方到现在还未对外公布他被免职的原因，不过多家媒体报道说，李尚福被解职可能与他担任解放军总装备部部长期间涉嫌参与装备采购和研发中的贪腐案有关。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星期五报道，原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岳生一审被判死缓终身监禁，成为打击金融领域的腐败行动的最新目标。在习近平升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北京在2012年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据2022年6月的最新的官方数据，自此之后约480万名的中共官员被调查，这类调查通常会导致定罪，并且成为排挤反对习近平的政治人物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引述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说，蔡岳生直接或者是透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7亿余元，约合5750万美元。据称他在退休后还收受了1.1亿元的贿赂。据中国媒体报道，蔡岳生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他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蔡岳生出生于1951年，他大部分的职业生涯都在金融领域度过，并且担任了8年的中国银监会的副主席。蔡岳生现已退休。2021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说，蔡岳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的调查。他曾经担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的委员。上述的判决正处于中共当局打击金融领域腐败活动的活跃期。在星期四，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因受贿被判处16年6个月监禁。据新华社报道，星期五闭幕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12，对严重行贿和腐败犯罪加大了刑事追责和惩治的力度。官员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各地发动了自从2022年2月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发射了122枚导弹和几十架无人机。飞弹攻击打死了至少27名平民，打伤至少144人，还有人被埋在废墟下。当局说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在电视转播发言当中说，俄罗斯使用了高超音速巡航和弹道飞弹，包括极难拦截的 X-22 型。官方报告说，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西部城市里沃夫、东部城市第涅伯罗、扎波罗热和港口城市敖德萨系发生了爆炸。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五发表声明，说这次袭击严峻地提醒世界，在这场破坏力巨大的战争持续近两年之后，普京的目标仍然没有改变，他企图消灭乌克兰并且征服他的人民。拜登说，普京必须被制止。 拜登总统话：虽然美国到目前为止为乌克兰嘅战争努力提供咗援助，但系国会必须加强努力批准更多嘅援助，而且唔能够再有任何拖延，否则佢哋将无法继续提供乌克兰保护佢哋人民所需要嘅武器同埋关键嘅防空系统。在波兰，波兰共和国军话，一个不明物体星期五早上从乌克兰方向进入波兰领空大约40公里，然后在不到3分钟之后从雷达上消失。波兰共和国军参谋长库库拉将军话，所以迹象表明一枚俄罗斯飞弹侵入了波兰领空，被他们在雷达上监测到离开了领空。他们在雷达上并从盟国那里证实了这一点。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 X 平台上说，他与波兰总统就飞弹事件通过话，他还表示在确认事实之际，北约保持警惕并且监测局势。拜登行政当局本月第二次绕过国会批准向以色列紧急出售武器，目前以色列正持续在加沙投入打击哈马斯的战争，而国际社会的批评越来越强烈。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说，国务卿布林肯已经告知国会他作出了第二次的紧急决定，涵盖 1.475 亿美元的设备销售，包括引信、炸药和起爆药包，这个是以色列已经购买的155毫米炮弹发挥功用所必需的材料。国务院说，有鉴于以色列国防需求的紧迫性，国务卿通知国会他行使了被授予的权威，决定有紧急情况存在，必须立即批准转让。美国国务院说，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确保以色列面对威胁能够自卫，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南非在星期五在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行为，以色列坚决否认这项指控。根据一份的声明，这项向国际法院递交的申请指控以色列涉嫌违反种族灭绝公约规范的义务，并且说以色列已经正在而且有可能进一步从事针对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行为。南非在诉状当中表示，以色列的行动有特定的意图，即是消灭作为更加广泛巴勒斯坦国家种族和民族群体一部分的加沙巴勒斯坦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后，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方面作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条到现在未完成立法。香港政府已经表明23条立法是香港应有的宪制责任，明年必须完成。有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向美国之音透露，近期特首李家超表态要在立法会明年七月休会前完成有关立法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府一再重申要在2024年就涉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但是至今并未透露更具体的时间表。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透露，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期向亲政府建制派人士明确提出23条立法要在出年七月或者之前完成。
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做这样的表态的，他们的讲法。
刘梦熊说，作出这样的表态的是行政长官李家超。港府的讲法是，出年暑假的时候，本年度立法会将会休会，在暑假之前就要按照基本法23条的规定完成就国家安全自行立法。星岛日报在12月22日的报道中亦都提到，近日多名亲政府建制派人士透露，港府已经将出年立法会休会前完成整个23条立法程序作为初步目标。对于立法时间距离依家只有半年左右，时间会不会太赶，相关人士表示，23条立法已经拖延了好多年，加上立法会将反对派排除在门外之后，效率变得相当高。只要法案具有政治上的凌驾性，审议速度不成问题，届时可以密集召开法案委员会会议。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则认为，香港立法会缺少反对派议员正好是问题所在。
本届的立法会90席， 由于
刘梦红话，本届立法会嘅90个议席，由于不公正提名机制嘅阻挠，泛民主派依家喺90席当中系零议席，形成90席清一色爱国者治港咁样嘅架构。政府提出乜嘢议案，佢都会举手通过，冇真正发挥监督制衡作用。目前立法会能否客观公正全面咁反映香港社会嘅民意，本身就有疑问。究竟喺立法过程当中有冇尊重香港嘅历史同现实情况，区分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同香港嘅法律体系，对于国家安全罪与非罪嘅区分，有冇尊重两制嘅差异呢？基本法23条规定，香港必须自行立法禁止包括叛国、分裂国家等7种行为，但系并冇讲明需要喺几时完成立法。香港政府曾经喺2002年启动立法程序，推出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但系当年因为民意反弹，搁置立法。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浪潮后，中国全国人大2020年主动为香港制定港版国安法，规管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等4类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特区政府要按照基本法23条要求，自行立法处理余下的叛国、窃取机密等罪行。港府官员曾经讲过，现今科技进步，好多间谍行为未必可以规管，有关窃取国家机密应该包含现代间谍行为，会将间谍罪纳入23条立法。有评论就认为，在港版国安法下，新闻工作者人人自危，日后基本法23条立法后，香港的媒体人会面对更大挑战，港府可能会以控制新媒体和管制新科技为名，进一步钳制新闻自由。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说，很多西方国家都实施间谍法，港府将间谍法纳入基本法23条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必须以尊重两制差异为前提，否则不单止会影响到媒体，日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会受到重创。
投资者应对一家上市公司要不要投资呢？
刘梦红解释，投资者对于是否投资一间上市公司，会委托专业的评估机构、核数师、会计师去调查。问题是调查过程当中，他们会接触到资料数据，有可能会被讲成是盗窃国家机密，即是间谍活动，遭强力部门追查电脑档案，甚至是禁止高管人员离境，冻结他们的业务等等，这个才是最大问题。这样搞一搞的话，国际金融的持份者会鸡飞狗走，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亦都会名存实亡。刘梦红曾经在2016年向港府提出成立针对23条立法的咨询委员会，邀请香港不同派别背景的代表人物参与，他促请港府重新考虑有关建议，认为有助于集思广益和凝聚共识。星岛日报引述不具名的中国全国人大港区代表说，当局之所以希望明年7月立法会休会前通过23条立法，其中一个原因是尽快完善维护国安机制，特别是近期有国安法的大案，亦即是黎智英案正在审理，西方无论如何都会大做文章。另一原因是完成宪制责任后，可以聚焦发展经济民生，放低多年来的政治争议。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就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只是中共一厢情愿，反映他们对基本经济理念认识不足。
搞到你香港的民主派死了，香港人没了这个，忘记了以前曾经有过的承诺，大家就做述文，就可以乖乖地继续做东方之珠，继续国际金融中心了。这种就是共产党的思维方式。但是你将香港社会赖以发展的根基改变了，司法制度改变了，大家对香港的观感不同了， 香港的風險增加了，香港的資訊沒有以前那麼流通，經濟很難好像過往那樣繼續發展的。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前港獨組織召集人鍾漢林回顧入獄前嘗試到香港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的事件，在獄中受到的待遇，以及出獄之後他為何對香港失去信心。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域記者鄭樂哲在倫敦報導。
鍾漢林說，在2020年7月被香港警方以香港國安法被捕之後，護照被當局沒收，他的心理狀況很差，需要見心理專家和服用抗抑鬱藥。他說有聲稱身處英國的團體指能夠協助他進入美國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他被要求寫一封信被他們交到美國領事館。鍾漢林其後由信件內容得知，這個團體在 YouTube 頻道星期二得到。香港警方在12月中懸紅港幣100萬通緝這個頻道的兩名成員霍家智和蔡明達。鍾漢林說他有查看資料，本身已經知道規則上面不容許在海外申請美國政治庇護，但在中國大陸就有成功的例子。
即是你說我是不是覺得是可行然後走進去呢？不是的，但是我只能夠說我亦都只是剩下這一條路可以走，可以嘗試去搏一鋪。同時即使搏到好搏不到好，這個都是我相信將會一個世界，即是叫國際上會觸目的一件事。
他在2020年10月底嘗試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協助，但被拒絕，在領事館附近被香港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上庭之後即時還押。鍾漢林說在香港逼屋監獄裡面有曝光的政治犯的待遇會比其他人好，例如他聽過其他政治犯入獄的第一日會被罵死曱甴、出來搞事、收人錢等等的字句，但他就沒有遇到。他感到的是因為他是頭幾個因為國安法而入獄的人，電腦系統還未可以輸入他的罪名，處理他的懲教官員很緊張，獄長更加跟他說如果有任何問題，包括有其他囚犯對他不利，應該先向人員提出，如果無法處理才對外公開。他又說監獄方面特登挑選某些囚犯跟他同倉，以免有任何問題。不過鍾漢林的牢獄生活都不是一切順利，在他入獄初期因為前一晚有同倉的囚犯喧嘩，第二日早餐之後他和其他人被罰，被要求暴操接近兩個小時，令到他身體不舒服。他在探訪的時候跟朋友講到事件，其後有報道錯誤指他被單獨要求暴操四個鐘頭。事件平息之後，懲教人員突擊搜查他的囚房，說他犯規，並且被轉到俗稱水飯房的單獨囚禁房間。有懲教人員其後私下跟他說這個是保安組就事件的報復，務求令到他不再投訴。他又說前民主派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曾經去探訪他，其後在網上面談到他的近況，並且要求懲教署就囚犯待遇作改革。第二日就有懲教人員突擊搜查，他同樣被指犯規而被單獨囚禁，但是他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幾日之後他對外公布事件，懲教人員才跟他說是總部就邵家臻文章的回應，雖然講到他的部分其實是沒有問題，只是因為邵家臻要求改革。懲教署亦都要求他不要再接見邵家臻。在今年6月出獄之後，鍾漢林說感到香港風景依舊，但是整個社會不再有新氣。
哇，旺角現在那個人流去到11點打後是很稀少的，已經是好像我以前入去之前的凌晨三四點那樣的旺角，即是我是看到是很多東西好像沒有變過，但是 只要细心留意，其实好多嘢都已经唔再一样，好多嘢已经唔同咗，亦都望落好似好熟悉成所有嘅景色，但系好多嘢都好陌生。
佢话唔知道香港点样走落去，有人话要行新加坡模式，但系香港唔止冇民主自由，亦都冇经济发展。
我见到嘅已经唔再系过去香港嘅金融嘅繁盛啦，我见到嘅系一啲好奇怪、好奇怪，比起过去更加荒谬嘅政策啦。我见到嘅系香港从各个层面开始系步入死亡啦。我见到嘅系香港慢慢已经唔再系我哋过去值得骄傲嘅香港啦，系好痛心嘅一样嘢，系唔系仅仅喺政治上，系全方位上，我见到嘅都系香港唔再系香港。我即使喺香港唔会受到任何嘅威胁，受到任何嘅恐惧都好，我都唔知道喺香港可以点样去生活落去。
钟汉林喺多年前接受访问，曾经话屋企人叫佢去澳洲读书，但佢决定留低。佢话唔会后悔之前留喺香港。
我喺正式买机票嚟英国前，我同唔同嘅团体同埋海外嘅人去商讨有关嘅问题。对方其中一个问我：你想去边度啊？究竟？我好无奈咁，我答佢：我想翻香港。咁但系冇得到我拣一啲嘢。喺我眼中啦，过去我觉得如果有得俾我拣，我会选择留喺香港。我过去都好唔理解，点解咁多系香港人要选择离开香港？我唔明白点解，如果我哋要为香港嘅民主自由，我哋要推动呢一样嘢，我哋面对嘅系中共政权，我哋好清楚，我哋系一定要付出好多嘅嘢，我哋要牺牲好多嘅嘢，我哋先有机会去得到改变。呢个系我第一日去参与社运，我系主张香港独立，第一日我好清楚嘅嘢。我一直以嚟我都有同传媒讲，我有心理准备入狱，我有心理准备有呢个要流亡。呢啲系我第一日我已经好清楚会可能发生嘅事。咁最终所有嘢都发生咗，亦都比我嘅预期更加快嚟到呢一日。咁但系我只能够讲，点解我唔后悔早啲走，就系至少我问心无愧。我而家喺香港做晒我要做到嘅嘢，至少我已经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嘅嘢。而我而家嚟到香港，除咗我面对嘅迫害、我面对嘅恐惧之外，亦都系我已经冇能力再喺香港去做任何嘢，去令到香港改变。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哲，伦敦报道。
台湾非政府组织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星期二发布分析报告，揭露中共官媒最常引用的前十名台湾政治评论员的名嘴的名单，并且说他们已经成为中共以台批台的舆论武器，其中亦都包括目前已经成为台湾在野的中国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在内。 總部在台北市的台灣資訊環境研究中心是一個由一群媒體工作者、社會科學家、資料工程師和活動人士在2019年成立的公民社會團體，它成立的宗旨是捍衛台灣資訊環境自由，阻止威權主義擴張，捍衛台灣民主，揭露中國共產黨對台灣的資訊操縱，都是這個組織研究分析的議題之一。根据这个组织对今年7月1号到9月30号中共官媒旗下抖音的频道影片的统计分析，这段期间最常被这些频道引用的台湾政论节目名嘴前十名，依次是继文吸、赖岳谦、郭明亮、蔡正元、瑞化文、谢寒冰、唐湘龙、赵少康、律政杰、黄鸿薇，而他们最常谈论的话题包括疑美论、批判日本核废水，以及表扬中国电信大厂华为公司。报告说，在中共官媒抖音的影片之中，台湾名嘴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是超过台湾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相较于台湾总统和总统候选人就是蔡英文、赖清德、侯友宜和柯文哲。前十名台湾政论节目名嘴在中共官媒抖音出现的影片总数是前者的 2.41 倍，影片时长是 3.59 倍，观看次数是 6.53 倍。根据报告，这十位的名嘴在议题的分工上分为外交组、政治组、军事组、两岸一家亲组和主持人组。外交组的前台湾驻纽西兰外交官戒文吸以外交背景批评美国国际事务和民主的制度。案例就是台海网8月16号引用戒文吸批评美国夏威夷大火事件，说美式民主它不是完全好像他们这样吹牛描绘得那么好，其实美国人民只有投票那天享受了民主，以后他们就是被放牛吃草。政治组的郭正亮就是前民进党立委，另外前民进党立委蔡正元、前中时电子报经理谢寒冰和国民党立委黄鸿薇，以政治人物和媒体从业人员的背景批评民进党政府执政不力，民进党使到台湾兵凶战危。在这个政治组当中，又以曾经是民进党立委的郭正亮的影响力最高。案例就是7月10号海峡报道引用郭正亮发言为例，说蔡英文大概是有史以来对美国最是千依百顺的，他几乎是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件事情，布雷车也都买，兵役都延长，他什么都照做。军事组的瑞化文是陆军退役中将，另外陆军退役少将律政杰就以退役将领背景批评国军打不赢共军，美军无力保护台湾。案例是7月14号中国台湾网引述瑞化文说，现在我们台湾要面对的是40000多人的陆战队，加上几十条的登陆的舰艇，还有将近50多艘、49艘的弃战船，还有100多架的武装直升机，所以这个仗打起来我们是很难的。两岸一家亲组的赖岳谦是退役陆军政治作战上校，另外前中国时报副总主笔唐湘龙就是诉诸历史情感，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案例是7月5号台海网引用赖岳谦是引述中国外长王毅说，即使你将头发染得是金黄，鼻是削得再咁尖，你都不会变成西洋人，藉此表达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感。主持人组的赵少康是 TVBS 电台少康战情室节目主持人，7到9月统计数据期间还未成为中国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即是因为政论节目主持人身份广泛传出现在各种名嘴影片的片段。案例是8月6号中国台湾网引用赵少康说，他经常讲话两岸之间认为台湾可以打赢大陆吗？那你打不赢他是一个事实吗？对任何火上加油的事情不做，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对台海和平、对台海的彼此的互动有不好的影响，这种事就不要做。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的这份报告说，台湾名嘴的言论有助于中共创造偏颇的台湾形象，符合中共利益的世界观，才能够得到中共官媒大量引用。在参与台湾各项议题的公共讨论的时候，台湾读者应该更加谨慎面对这些被中共官媒利用成为中共以台批台舆论武器的台湾名嘴。报告分析说，在中共官媒当中最常引用台湾名嘴的是中央官媒和福建官媒，其中前三名中共官媒的抖音频道依据是台海网、海峡报道、中国台湾网。 前两家媒体隶属于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是中共福建省委的机关部，第三家中国台湾网就是隶属于中共中央台办。报告当中在他们的研究方法当中介绍说，他们的资讯环境资料库共备份了中共官方和官媒旗下1076个抖音频道，共40万部影片，总时长是 3922.78 小时，由国立中正大学数位社会与安全实验室协力发展的人面辨识系统，使用深度学习辨识出影片当中出现的人面，再以系统辨认全部影片内容，得出约350万个人面。在分析这两个月的人面的时候，他们的研究员选定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旗下的中国台湾网、稿源名单包含的中央新闻网站、华夏经纬网、中共官媒、福建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海峡网、海峡报道、台海网等五个常见台湾相关内容的抖音频道，共3281部影片，由系统辨认共93484张人面，再由研究员以人工标注出40位出现数量最多的台湾政论的节目的名嘴。这个组织说，跟着来再由系统标注和研究员复核44万多部的影片当中，含有这个40名的名嘴，共1381部影片，总计影片来自48个中共官媒抖音的频道，40位名嘴出现的总时长是90760秒。该组织再进一步使用 OpenAI 公司 Whisper 相关技术，将抖音影片的语音转为文字，由研究人员以人工标注主题确认讲者，再进一步统计40位名嘴在片中的发言内容。除了这篇关于中共官媒使用台湾名嘴的最新分析报告之外，该组织还以数据分析一些社交媒体上是盛行的可疑的叙事，例如对福岛核废水排放前10项可疑论述，以及蔡英文访美期间11项可疑论述等。由于台湾即将在2024年1月13号举行大选，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亦都汇整数据分析了中国与台湾选举有关活动的发言的数据，并将它是发布在每周的周报当中，例如12月23号发布的第56期周报2024选前倒数第四周，上个星期中共讲什么，12月16号发布的第55期2024选前倒数是第五周，上个星期中共是讲什么。以第56期周报关于中共相关部门在台湾选前的发文和关注度来讲，该组织说，中国在前一个星期至少有1491则是包括政府部门、政党和政治人物发布的文本提及台湾，其中以中共官媒发布898则为最多，香港官媒发布252则次之。在所有提及台湾的文本当中，有超过三成提及民进党，单独提及国民党的有 14.05%， 单独提及民众党的是 0.76%。另外，在所有文本当中，台湾人物受到关注最多的是赖清德，其次是侯友宜、赵少康。在关于台湾组织的文本当中，被提到最多的是民进党，其次是国民党、中时新闻网。此外，台湾资讯环境研究中心亦都统计，当星期中国各地至少有46场台湾相关的活动，大约有1750位的台湾人参加，活动主题广泛，是包括非关政治，台湾参加者的身份包括大学生、台生、台青、女企业家、企业中亲会、公庙代表、立法委员、中国国民党前代理主席，而中方官员出席的级别有民主党派代表、驻外大使以及商务部副部长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近期包含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游客推出免签证优惠，希望加速观光业的复苏。不过观察人士分析说，中国经济欲振乏力，导致民众出国旅游的需求大幅降低，东南亚短期内恐怕难系睇到大批的中客回流。合并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咨询东南亚旅游的人数今年特别少，而家好多客人考虑缅甸诈骗事件发生，警惕性非常高。泰国亦都一样，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方面，因为19年之前基本上都去过啦，疫情过后而家比较少人去问噶。讲到目前直由自由行或者系跟团前往东南亚的中国游客数量，喺广东省梅州市的黑航国际旅行社担任业务的小孙 大嘆不如以往。小孫對美國之音表示，整體嚟睇，該公司今年有關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旅遊產品業績只有2020年疫情爆發之前的五成，而他認為導致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原因與中國經濟疲軟有關。小孫說，疫情之前的話，至少東南亞旅遊團的詢問率都有八成左右，現在三成都沒有，可能老百姓的口袋裡面沒有錢，也都沒有旅遊的慾望了，現在主要他們就是為了生存，現在工都沒有了還去旅遊。基於議題敏感，小孫要求美國之音不要在報導中透露他的全名。不過不單止是東南亞，日經亞洲這個月下旬一篇報告統計，今年10月在日本、越南、南韓、新加坡、印尼、菲律賓、馬爾代夫、柬埔寨、尼泊爾及斯里蘭卡的中國遊客數量與2019年10月相較之下均是減少了的，就好像越南當月就比2019年同期減少約41萬名的中國遊客，而南韓則少了成29萬名的中國觀光客。至於多數中國遊客出游首選的泰國，根據泰國官方的數據，2019年一整年約有1100萬中國民眾前往泰國，但2023年1到10月去泰國旅遊的遊客數目卻僅是剩下280萬，只有4年前的四分之一。對此，台灣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表示，東南亞的團費比起其他國家相比已經相對便宜了，但即使是這樣，目前這些國家的中國遊客人數仍然銳減，顯示中國目前經濟內需低迷。蔡明芳對美國之音說，中國需要去避免通貨緊縮，目前還有降息降準的空間，確實中國自己本身的內需狀況都非常不好，否則就不會有發生所謂的通貨緊縮的疑慮。通貨緊縮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人沒有錢，就業機會、人民所得可能都會減少，當你的內需持續地減少，你在自己國內的產品都買不起的時候，就更加不可能會有閒錢去國外去旅遊了。中國遊客的缺席可能會對經濟仰賴觀光的東南亞多個國家帶來衝擊。根據台灣新社會智庫的統計，訪問東南亞的中國遊客人數自1995年以來逐年增長，在2018年達到2912萬人，使到中國成為東盟外籍遊客的最大單一來源國家。為了刺激觀光，東南亞幾個國家已經針對中國遊客相繼或者即將推出免簽證優惠，好像泰國就在今年9月份已經決定了對中國遊客實施為期5個月的免簽證政策，而馬來西亞較早前都宣布在12月1日起對來自中國的遊客實施30日的免簽證入境措施。之外，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在這個月表示，新中將藉由30日互免簽證安排加強兩國人員的往來。據路透社報導，同樣位於東南亞的印尼亦都正在考慮對中國等20國的公民實施免簽證入境政策。對此，先前在北京從事藝術工作已經退休的黃玉女士表示，由於中國人去很多的國家都需要簽證，出國很麻煩，因此現在東南亞幾個國家為中國公民提供免簽，相比前往需要簽證申請的已經開發的國家來說更為方便，這會增加了他去東南亞的意願，特別是他在9月才結束一趟為期20幾日的馬來西亞自由行，在吉隆坡、檳城等地旅遊的同時，亦都對大馬留下良好的印象。玉女士對美國之音說，我對馬來西亞的感受挺好的，人很和善，挺淳朴，因為我當時去檳城的時候在新加坡轉機，並沒有去新加坡，東南亞其他的地方還沒有去得太多，所以現在東南亞部分國家開放中國遊客免簽是一個好消息，就好像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等待簽證。旅遊方面亦都有優勢了，它指東南亞的物價亦都不是很高，譬如說馬幣和人民幣的兌換比例肯定要比歐美國家要低一些。玉女士同樣因為議題敏感，不願意對美國之音透露她的全名的。然而，位於中國河北的金融學者何光兵則與玉女士的看法有不同。 佢話俾美國之音聽，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開放俾中國遊客免簽，對佢哋肯定係利好嘅影響，對佢哋嘅旅遊業相關產業都會帶嚟一啲好嘅發展。但係我估計呢個作用亦都唔係特別大，因為中國遊客去東南亞基本上都係落地簽證，同免簽區別唔大。而家中國經濟下滑，民眾能夠出國嘅聖馬泰一般都去過，再去旅遊一次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客航國際旅行社的小孫亦都說，目前以該公司東南亞出團的業務來說，是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個國家的諮詢量較多的，但大部分都是探親的目的，單純去旅遊的人數並不是很多，因此他認為即使東南亞部分國家對中國遊客開放免簽，前往當地的中國民眾亦都不會顯著增加。不過東南亞多國近日新冠疫情升温，即可能會進一步攪亂了當地的觀光復甦步調。綜合官方公布的最新數據和傳媒的消息，新加坡在12月10日到16日期間增加了58,300宗的新冠病例，包括入院和重症的人數均有上升，總確診數目達到今年以來的最高。此外，馬來西亞當局也在12月17日到22日當州錄得22,413宗的病例，當局衛生部門已經要求確診患者必須自行隔離五日。印尼方面，當地衛生部統計，印尼新冠病毒的 JN.1 變異株病例持續增加，已經達到41宗，在寮內群島省的巴淡市已經有兩名感染了 JN.1 和 XBB.2.3.10.1GE.1 變異株的病人在醫院病故。有鑑於新冠病例不斷增加，世界衛生組織較早前敦促東南亞各個國家加強監測和採取保護措施。然而，據客航國際旅行社的小孫觀察，海外疫情並非中國人出國的主要考慮因素，因為大部分民眾都陽性過了，反倒過是被詐騙犯騙過去就不回來，反映中國遊客現在更為關注的是在東盟各個國家的旅遊的人身安全而非衛生狀況。目前在歐洲旅行的玉女士則表示，基於信賴國外的醫療技術和管制措施，新冠病例並不會影響她海外旅行的意願。她說國外的醫療設施還是各方面比較完善，另外她們如果真的這麼嚴重的話，她們的國家也不會去開放的，而且中國大陸也不會開放去那邊的國家旅行，所以我並不擔心這個問題。對此，中國金融學者何江冰認為，在遭受了三年的疫情洗禮之後，中國民眾已經不怕染疫。此外，東南亞絕大部分國家的疫情資訊透明公開，因此當地近期激增的新冠病例數目不會是削弱中國遊客出國意願的主要原因。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分析，導致中國民眾推遲海外旅遊的最關鍵的因素還是在於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不佳，以至於中國出境旅遊復甦緩慢。而有鑑於當地經濟困難短期內難以結束，世界各國暫時仍然難以看到大批中國遊客回流。蔡明芳最後說，最重要的還是中國自己本身內需不足，我想這個才是最主要的關鍵。我覺得中國遊客不去東南亞有可能會變成一個長期的趨勢，如果整體中國經濟環境並沒有比較大的改善的話，外資會受到很大影響。當這些外資再沒有繼續去投資中國的時候，當地的就業就會減少，中國民眾的旅遊需求就會大幅地降低。如果再加上東南亞疫情升溫，當然就會令到他們更加不願意去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好了，收聽過有關報導之後，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請收聽建國史話。美西戰爭爆發於19世紀末，當時的美國總統是威廉麥金利。1898年12月10日，美國和西班牙在巴黎簽署和平條約，正式結束了兩國之間的戰爭。其实在条约签订之前，双方的交战早就结束了。美国海军在战场上打垮西班牙的太平洋舰队，这个胜利使西班牙失去获胜的机会。几星期之后，西班牙军队在古巴沿海城市圣地牙哥投降。在这一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继续讲述麦金利总统和美西战争的故事。 1898年7月尾，法国驻美国大使向麦金利总统转交了一封西班牙政府的信函。西班牙问美国要实现和平，美国有什么要求？麦金利总统马上做出回答，说西班牙必须放弃古巴，必须将波多黎各和关岛交给美国，而且西班牙必须承认美国对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占领权。至于菲律宾的未来，将由美国和西班牙通过和平谈判来决定。对于西班牙来说，麦金利总统的条件似乎太苛刻了，但是西班牙别无选择，因为他已经无力再战，所以在美西战争爆发十个星期之后，西班牙同意停火，并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1898年8月12号，美国和西班牙在华盛顿签署和平协议。西班牙的一份文献资料对这个协议感到不满，并且哀伤地指出，他抢走了对西班牙辉煌历史的最后一点记忆，并且说这份和平协议将他们赶出了西半球，而西半球变成今日的繁荣和文明社会，靠的正是西班牙父辈的艰苦努力。美国和西班牙同意在巴黎开会谈判和平条约的细节。谈判从1898年10月1号开始，双方很快在古巴独立。美国接管波多黎各和关岛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在菲律宾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会谈开始的时候，美国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完全控制菲律宾，还是只控制一部分。起初麦金利总统只是希望西班牙能够放弃菲律宾的主要岛屿吕宋岛，后来他决定美国应该要求控制整个菲律宾。麦金利事后这样形容他做出决定的过程，他说，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只是控制马尼拉，后来又想我们应该控制吕宋岛，但是后来又觉得可能应该再控制菲律宾的其他岛屿。好多个晚上我在白宫来回踱步思考这个问题，好多次我甚至跪在地上请求上帝帮我做决定。他说终于有一晚他这样做出了决定，我们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西班牙，因为那个是胆怯而没有尊严的做法。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给法国或者德国，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亚洲的贸易对手，这样做是吃亏的买卖。我们亦不能够将菲律宾交给菲律宾人自己，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自己管理自己。所以美国除了控制整个菲律宾之外别无选择。我们将教育菲律宾人，使他们文明开化，使他们信基督教。当我们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上床踏实的睡了一觉。但是西班牙不想放弃菲律宾，并且抗议说美国无权对菲律宾提出要求。没错，美国人是占领了马尼拉，但是他们并没有占领菲律宾的其他地方。双方为此进行了几日的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西班牙同意将整个菲律宾交给美国，作为回报，美国向西班牙支付2000万美元。随着菲律宾问题的解决，双方很快结束谈判，并签署了和平条约。不过当麦金利总统将这份条约递交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时，麻烦来了。当时很多美国人反对这项条约，他们认为麦金利接手菲律宾的决定是错误的。反对者包括前总统克里夫兰、工业家安德鲁·卡内基、劳工领袖贡柏斯，还有作家马克·吐温等。反对者在很多城市成立反帝国主义组织，他们发表演讲、出版报纸，展述自己的立场。他们说帝国主义曾经摧毁了古罗马，现在亦将摧毁美利坚共和国。 他们说要保护好像菲律宾那样和美国相隔半个地球之遥的殖民地，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需要耗费大量陆军和海军军力。反对者就说殖民政策违背了美国立国的基本民主思想，美国和西班牙打仗是为了将古巴从殖民宗主国手里面解放出来，而不是将美国自己变成菲律宾人的宗主国。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美国和西班牙签订的和平协议在美国国内遭到很多人反对，美国好不容易才从西班牙那里争取到的对菲律宾的控制权遭到国内反对者的抨击。而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讲述这方面的情况。当时的国会参议员为的是是否通过这条和平条约而分成两派，马萨诸塞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伯特洛奇领导支持派，而另外一位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乔治霍尔就领导反对派。洛奇参议员拿国家荣誉来做理由，敦促参议院不要被美国国旗抹黑。他说如果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份条约，就会使总统和国家蒙羞，会使外界认为美国还未有能力处理重大外交问题。我去俄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亦支持这个条约。他说在未来的年月里面，太平洋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地区，因此谁控制太平洋，谁就能够控制全世界。如果占领了菲律宾，这样美国就是而且将永远是这个控制世界的大国。霍尔参议员就强烈反对这份条约，他说控制菲律宾是危险的背离美国的历史传统。他说美国的最伟大财富是他的自由传统，如果控制菲律宾就否认了这种传统，还将违背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中所包含的思想。这个就是所有人生而平等，政府只有在得到被统治者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够成立。参议院预定1899年2月6日就条约进行投票，当时反对派似乎已经有足够的票数来否决条约，但是就在投票前发生了几件事。首先，民主党领导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反对美国接管菲律宾，但是他就敦促民主党参议员给条约投赞成票。布莱恩这样做是出于长远的考虑，就在1900年的总统大选，他相信美国控制菲律宾的结果就是惹来一堆麻烦，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他可以将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共和党，这样就有利于他竞选。如果他真的当选，民主党可以给菲律宾独立。布莱恩成功地争取到17位民主党和人民党参议员支持这个条约。另外就在离参议院投票表决还有两日的时间，菲律宾发生了暴力冲突。麦金利总统不等参议院有所行动，就命令马尼拉的美国军政府将权限扩展到整个菲律宾。菲律宾的起义领导人埃米利奥·阿灰纳多反对这个命令，起义军准备战斗。1899年2月4日晚，30000起义军袭击了马尼拉周围的美军，60名美军被杀，270多人受伤。菲律宾起义军伤亡更加惨重。菲律宾起义军袭击美军的消息，使一些参议员改变了对菲律宾人的态度。有些原本反对和平条约的参议员现在亦支持当时华盛顿星报的讲法，就是必须要菲律宾人学会服从。参议院有84名议员参加投票，条约要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2/3多数的支持，亦就是56票。参议员一个接一个投票，然后宣布计票结果。有57位议员投赞成票，只有27位议员投了反对票，条约通过了，菲律宾属于美国。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开车带李华去购物中心买嘢，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all ears 以及 backseat driver。
Larry， 你将音乐删细声啲得唔得啊
？What was that？
你啲音乐唔好开咁大声啦，我有件事想问你啊。
Oh，what is it？I'm all ears。
I'm all ears。你讲乜嘢啊
？I'm all ears means I'm listening attentively. I have all my attention on you now.
系咩？你终于肯听我讲嘢啦。不过 all ears 系专注听人讲说话嘅意思。咁我叫大家注意听我讲嘢，就可以话 please be all ears， 啱唔啱啊
？Well, to be all ears is rarely used as a request. You can either say I am all ears to indicat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or he or she is all ears to say that another person is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所以 all ears 通常是用来形容一个人在这里仔细听，比较少当作要求的。
Yes, that's right. So what was it that you wanted to say?
是的，没错，差点不记得添。就是今日做实验那阵时，同我同组一个女生一直指挥我们做这样做那样，真是黑人憎了。
Oh, you have a backseat driver in your group.
Backseat driver? 后座上面的司机？咁即系咩嚟噶？
A backseat driver is a person who gives unwanted advice.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冇错冇错，佢就系呢种人啦。佢又唔系组长，佢对我哋指手画脚。哎，点算好啊？
Well,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that you don't like it when she orders you around.
我应该清楚话俾佢听，唔中意俾佢指指点点。冇错，讲得啱。咦，唔系应该喺呢度转咗咩 ，Larry？
Whoa, you scared me. I know where I'm going, Li Hua. You're becoming a backseat driver yourself.
哦，原来 backseat driver 就系咁样嚟嘅，坐喺汽车后座嘅人，时时中意指挥司机开车，所以 backseat driver 后座驾驶。这个词就被用来形容喜欢指挥人的人，真是有趣了。 How do you like me as a backseat driver, Larry?
I do not like it, Li Hua. And don't do it again. You scared me.
哎，不好意思啊。不过 Larry, 你都是挺犀利的，一路开车，一路还可以听我讲说话。 You have all ears.
Li Hua, you cannot say someone has all ears. You have to say someone is all ears.So instead of saying, Larry, you have all ears, you should say, Larry, you are all ears.
哦，唔可以话专心喺度听嘅人 has all ears， 要话嗰个人 is all ears.
Yep, try giving me an example using all ears.
好啊。When my mom said she wanted to talk to me about something important, I was all ears. 咁样用啱唔啱啊？
Yes, that's correc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backseat driver now?
等我想下先啦。Backseat driver 可唔可以咁样用噶 ？My boss is a backseat driver. He always orders us around.
Not really. A backseat driver describes someone who tries to run things, even though they don't have the power or authority to do so, or someone whose advice is not wanted. However, your boss would be someone who is authorized to give orders and probably gives out good advice too.
咁讲 backseat driver 系形容中意指挥人，但系有冇权力嘅人，所以用喺老板身上系唔适合嘅。
That's right. Hey, you've been all ears.
哈哈，冇错。诶，我哋到咗购物中心啦。
Yep, let's go shopping. We can practice these phrases another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嘅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all ears， 表示洗耳恭听，而另一个咧就系。Backseat driver， 亦即系喜欢指挥其他人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